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月19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调查文件显示，中共实验室早有绘制 COVID-19 的病毒图谱。中共总理李强提出共同治理 AI， 美欧齐声回应价值观不同。涉嫌贪腐，前危地马拉总统贾马泰遭美国禁止入境。美军再次打击胡塞武装，摧毁14枚导弹。受以哈战争影响，伊拉克开口要求美军等外国军队离开。岸田文雄访美时间延迟，4月10号与拜登会面。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关于武汉病毒起源问题，目前又添新的证据。根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三援引美国国会调查人员的信息，其实中国研究人员早在2019年12月底就已经分离并绘制了引发 COVID-19 的病毒图谱。这个比中共当局向全球披露病毒基因序列的信息至少早了两个星期。这一份从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获得的文件显示，2019年12月28号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的任丽丽将近乎完整的病毒结构序列上传到一个由美国政府营运的数据库。尽管已经知道这种新病毒的结构信息，但是中共官员当时仍然公开将武汉病毒的疫情描述为原因不明的病毒性肺炎，并且当时亦都没有立即关闭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直到2020年1月11号北京先至和世界卫生组织分享病毒基因序列资讯。美国病毒学家布伦对此表示，这个凸显了对中共政府公布的信息准确性必须多加谨慎小心。针对中共总理李强近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提出在人工智能 AI 治理上进行国际合作，美方官员表示不会允许对手国家取得美国技术。欧盟官员更是直言中欧在 AI 治理问题上并没有共同语言。根据李强在会议期间表示，要给人工智能发展画上一条红线，这条底线和红线大家都不可逾越。对此，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普拉巴卡在论坛和欧盟等科技政策官员对谈时候表示，各国可以达成的共识是 AI 必须可预测、有效、安全、可信任，但是每个国家对人工智慧的应用都反映了各自的价值观，这个也是不可否认的现实。欧盟执委会副主席乔霍亚在讲到 AI 问题时候更是直言，北京当局显然想利用人工智能来控制社会，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我们要允许政府在使用人工智能方面走得几远，特别是在执法领域。他强调在这个方面欧盟不会和中共有共同语言，而且永远亦都不会有。星期三，拜登政府将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卸任的前危地马拉总统贾马泰列入无资格入境美国名单，理由是他涉嫌贪腐。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当日在声明中表示， 根据国务院掌握的可靠资讯显示，贾马泰在担任危地马拉总统期间曾经收受贿赂来换取履行公职的行为。这些行为破坏了法治和政府透明度。这个意味着贾马泰没有资格入境美国。而人权团体亦都指控贾马泰监督对反腐败检察官和记者的镇压，其中导致很多人被拘留或者被迫流亡。国务院的声明还补充说，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会与危地马拉人民站在一起，并追究腐败行为者的责任。入境禁令将包括贾马泰的三名成年子女。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三指出，美军星期三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了新一轮袭击，摧毁了14枚装载好的导弹。这个是几日来美军第四次直接打击胡塞武装控制区。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当地时间晚间11:59左右，美军对胡塞武装14枚装载好的导弹实施了突袭。这些导弹是由伊朗提供的，已经装载完毕，准备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射。这些装在发射轨道上的导弹随时都有可能发射，对该地区的商船和美国海军舰艇造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在袭击之前，美国正式宣布将胡塞武装重新列入全球特别指定恐怖分子名单。加入名单之后的制裁行动将切断该组织的资金来源。声明中表示，美军这个一连串的打击行动将削弱胡塞武装袭击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国际商船的能力。据伊拉克总理这个星期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场边受访时候表示，虽然仍然希望和美国维持坚定的关系，但是伊拉克已经不再需要美国为首的联军继续留在当地。伊拉克总理苏达尼的这番态度已经和去年不同，因为他去年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时候曾经说，尽管不需外军参与作战，但是伊拉克军队对抗伊斯兰国仍然需要外国军队的训练和协助。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候说，我们相信国际联军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不过他并未给出联军离开的时间表。目前在伊拉克的外国军队包含900名来自20多个国家的部队及2500名美军。美国官员虽然表示联军固然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他也同时警告提前将联军和美军撤走可能加剧中东不稳，并给伊斯兰国卷土重来的机会。据日本媒体星期四指出，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日两国政府目前正在协调，计划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式访美的时间从今年3月延长到4月，而岸田和拜登的会谈大致会落在4月10号。读卖新闻指出，岸田有意在会谈中向拜登表明进一步深化日美同盟，并且在经济安全保障、太空和网络等领域展开团结，同时计划在访美期间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并访问华府以外的地方。两国政府原本协调岸田3月初以国宾身份访美，不过拜登因为3月7号要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说，难以在3月初安排接待行程。另一方面，预料日本国会3月底将会进入审议202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最后阶段，因此亦都暂缓考虑在3月底访美。而国宾是一国政府对外国元首等人提供最热情的接待等级。岸田如果顺利成行，将是继已故首相安倍晋三之后 由一位以国宾身份访美的日本首相。下面有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朝鲜半岛局势升温，北韩14号试射采用新型固体燃料的中程极音速飞弹。据韩联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17号敦促北韩停止挑衅行为，来追求朝鲜半岛长久实质和平为目标，进行实质性磋商，重回外交对话行列。米勒亦都重申，美国对北韩并无敌意。接下来，美国会同南韩、日本等盟友保持密切沟通，找出抑制北韩攻击行为的最佳方案。至于北韩外交部长崔善基16号在莫斯科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会面一事，米勒真的表示，俄罗斯正在违反过去所支持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同北韩进行武器交易。中华民国国防部星期四表示，在台湾周围侦测到20几架中共军机，其中11架跨越了敏感的海峡中线。这个是自1月13号的台湾总统大选由民进党的赖清德获胜以来，中共的首次重大武力展示。民主治理的台湾拥有自己的民选政府、军队以及货币，但是中共仍然声称台湾是他的领土，并且从未放弃使用武力将它纳入中共的控制之下。中共几乎每日都在台湾周边维持军事存在。这次选举结果之后，虽然未立即派遣大量战机和海军舰艇，但是却在政治领域率先出击。太平洋岛国努鲁星期一突然宣布和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国，这个令到台湾仅是剩低12个邦交国。台湾驻美代表越大雷星期三表示，北京以夺取邦交国威胁台湾，将受到台湾人民的唾弃。爱荷华州检察长博德17号在该州波尔克郡法院提诉讼，指控 TikTok 及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将它的平台上毒品、裸体、酒精和脏话等内容的普及程度撒谎。共和党籍的博德表示， TikTok 欺蒙家长，我们应揭示它的问题，因为它让孩童接触到血腥露骨的素材，好像色情、自残、吸毒或者是更恶劣的内容。爱荷华州检方指控 TikTok 欺骗消费者，寻求罚款和禁止 TikTok 从事欺骗他人与不公平行为。这个是美国州级政府针对 TikTok 提起的最新诉讼。 TikTok 和其社群媒体都面临来自全球监管机构的压力，要求保护儿童免受不良内容危害。爱荷华州是美国最新一个起诉 TikTok 的州，犹他州、阿肯色州和印第安纳州等其他一些州亦都提起了类似诉讼。去年11月，印第安纳州的一名法官驳回了该州总检察长对 TikTok 的起诉，其他州正在调查。 TikTok 执行长周受之30号将同多间社群媒体执行长一同就网络儿童性剥削问题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民进党副总统赖清德赢得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之后，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几位重量级国会议员将在接下来几个星期抵台，表达对赖清德的支持。报道指出，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印太小组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贝拉和国会台湾连线的另外两名共同主席和党议员巴尔和巴拉特 将在下个星期访问台湾。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预计将在前个代表团结束访台后飞往台湾。这一次访问将受到中共当局的密切关注。白宫在台湾总统大选之后派出两名前高级官员，前共和党国家安全顾问海德利、前民主党副国务卿史坦伯格以及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飞往台北，并且同赖清德和落选的侯友宜及柯文哲会面。联邦众议院议长 Johnson 则表示，将要求众议院相关委员会的主席在赖清德五月就职之后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台北。好莱坞男星前加州州长阿洛舒华辛力加17号在慕尼克机场因为行李里面有一支价值25,000欧元的瑞士爱彼名表未申报，被德国海关扣留两个几钟头之后被释放。慕尼克海关办公室发言人表示，这只表应事前申报，因为它来自海外。阿洛舒华辛力加告诉官员之，手表是要在18号晚上奥地利基治比厄尔一场慈善拍卖活动上捐给他的舒华辛力加气候倡议组织。最后海关人员向阿洛舒华辛力加收取了35,000欧元罚款。传出阿洛想用信用卡支付，但是德国海关规定一半费用要以现金支付。据传海关官员仲陪阿洛舒华辛力加去银行领取现金之后才同意放行。目前仲不清楚阿洛舒华辛力加是否会面临任何额外后果，但是他的发言人海切尔告诉华盛顿邮报知，律师正在处理这件事。美国民营太空机械人公司 Astrorobic 的放准号8号发射，不料升空后爆出燃料出现严重泄漏问题。等到成功阻止燃料泄漏之后，剩下的燃料无法在月球软着陆，登月计划宣告失败。放准号在尽可能靠近月球之后开始依惯性轨道前进，即将坠回地球。 Astrorobic 表示，放准号将进行有控重返，预估在美东时间18号下午4点左右进入地球大气层，坠落的地点预计在距离斐济西南偏南大概500多公里的南太平洋海域，大部分将会在大气层中销毁。另一方面，日本的登月任务即是进入倒数计时，日本希望在19号尝试精准着陆，成为全球第5个将航天器送上月球的国家。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打造的月球追击手着陆器，试图应用面部识别系统辨识月球陨石坑，在距离目标100米的范围内远着陆。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巴基斯坦反击空袭伊朗境内，风波闹大，毛宁同菲律宾防长骂战，全部搬走，富士康彻底唔玩啦。大陆疫情凶猛，儿童病势激增，河北内蒙古多人无征兆去世。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19日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伊朗在1月16日打着反恐的旗号，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攻击巴基斯坦境内俾鲁兹省的逊尼派武装组织阿德尔军的两个据点，引发巴基斯坦官方强烈不满。巴基斯坦官方 在憤怒譴責伊朗嚴重侵犯該國主權之後，18號針對伊朗發動空襲，伊朗境內傳出爆炸聲，伊朗宣稱已經造成7人死亡，事件顯露出兩國之間局勢的重大升級。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對巴基斯坦西南部比魯茲省的兩個重要據點發動導彈和無人機空襲。伊朗外交部17號發表聲明說，外交部長阿卜杜拉希揚當日同巴基斯坦外交部長吉拉里就兩國關係最新情況通了電話。伊朗方面一再解釋，空襲是針對巴基斯坦激進組織正義軍。阿卜杜拉希揚還重申伊朗尊重巴基斯坦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並且表明兩國官員必須在不同領域繼續進行合作和密切接觸，但是巴基斯坦方面並未接受。巴基斯坦外交部先是宣布召回該國的駐伊朗大使，並且在星期三凌晨發聲明譴責伊朗侵犯領空、無端並且公然侵犯巴基斯坦主權的嚴重行為。這次的軍事行動還造成兩名兒童死亡，是完全不可接受。聲明還特別警告，對於伊朗的非法行為，巴基斯坦會先保留作出合理反應的權利。外界相信所謂的合理反應可能是相似的軍事行動。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18號報導，當日凌晨巴基斯坦的軍事部隊對伊朗境內發動空襲。巴基斯坦軍方聲稱對巴基斯坦分離主義武裝組織比魯茲解放軍和比魯茲解放陣線在伊朗東南部的石斯坦比魯茲省的基地發動了一系列高度協調和高針對性的精準軍事攻擊。巴基斯坦外交部發聲明稿表示，18號上午收到可靠消息指該組織將會進行恐怖活動，進而採取該行動，防患於未然。巴基斯坦外交部長吉拉里亦都仿照伊朗的講法，聲稱他們尊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但是18號的行動目標是追求巴基斯坦本身的安全和國家利益，這一點不能夠妥協。伊朗通訊社 IRNA 說，伊斯坦比魯茲省城市薩拉曼附近發生多宗爆炸事件，當局正在調查原因。伊朗媒體指出，這宗事件已經造成7人死亡，包括3名女性和4名兒童。不少分析認為，以哈戰爭引發出紅海危機和地緣政治大亂鬥，支持哈馬斯的國際穆斯林兄弟中表現最積極的就是巴基斯坦。現在哈馬斯的後台老闆打著反恐旗號轟炸巴基斯坦，伊朗和巴基斯坦都是中共的兄弟，現在兄弟要開戰，中共怎算好呢？手心手背都是肉。台灣新總統人選賴清德當選之後，得到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的祝賀，並且稱呼賴清德是下屆台灣總統，導致中共反彈，通過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指責菲律賓。17號事件持續發酵，菲律賓國防部長聲明指毛寧發表的低級粗俗言論散佈國家批准的宣傳和虛假消息，並且指中共外交部發言人侮辱了我們的總統和菲律賓民族。事件的起因是毛寧在1月16日不單止指責小馬可斯總統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共建交公佈，干涉中共內政，還用挖苦的口吻說建議小馬可斯總統讀多些書，正確了解台灣問題的來龍去脈，從而得出正確結論。菲律賓國防部長特奧多羅17號作出回應，發表聲明譴責毛寧對菲律賓總統發表低級粗俗級別的侮辱性言論。特奧多羅在聲明中回擊說，不幸的是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多羅都用這麼低俗卑劣的說話訴諸於侮辱我們的總統和菲律賓國民，其實亦都進一步貶低他自己以及他所代表的外交部和政黨。特奧多羅嘲諷說，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的言論和品牌形象相符，這是不幸的，但是我本人並不驚訝， 我哋仲有全世界唔应该有更高嘅期望。呢一番说话将毛宁同中共当局嘅奚落羞辱全数奉还。据报道，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同中共外交部都冇就特奥多罗声明回应。有分析话，中共可能惊台湾大选受到国际支持嘅消息进一步喺国内扩散。呢一场对骂引发海外网友嘅热烈讨论。有网友指出，菲律宾总统读多啲书之后嘅结论系，中共当年勾结境外势力苏联共产党，喺中国发动咗武装叛变，1949年颠覆咗中华民国喺中国大陆嘅政权，由中华民国分裂出去，成立咗独裁专制嘅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将台湾交俾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政府退居台湾。而中华民国就一直存在在台湾，而且从来没有被中共统治过。这个回答得到大量点赞。有网友炮轰中共，不懂讲说话就讲少点，断交部基本上将正常的国家都得罪了。还有人说，一个外交部发言人建议外国元首读多些书，非常失礼，非常没有外交专业精神，外交专业水平插水下降。中共发言人应该多读啲书，呼吸自由世界嘅空气。近年嚟，随住苹果加速推动产业链迁出中国，迁往印度，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嘅电子代工厂富士康，亦都开始全心全意压注喺印度市场。有分析话，连国台铭呢一种同中国有千丝万缕关系同交往的资本家都要急于撤离这片土地，可想而知这种义无反顾的抉择有怎样的历史基础和现实考虑。有报道指，富士康在印度卡纳塔克邦打造的新工厂累计投资达到大约258亿人民币。在员工人数方面，富士康亦都是急速扩张，在印度一线工厂的员工人数现在已经累计达到40000人，并且计划在未来3年内再增加160000人，目的是每年生产2000万部智能手机，将产能提升到同郑州富士康相当的水平。反观大陆市场，富士康在过去2年时间内就不断缩减业务规模，陆续辞退了超过300000名大陆员工，并且宣布要在2026年之前搬走大约3000万的产能。至于大陆市场的就业问题，郭台铭可以说亦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值得一提的是，除了 iPhone 手机等硬件业务的代工制造之外，郭台铭还宣布参与印度制定的1000亿美元半导体生产激励计划，而且已经向印度方面提交了在当地建立晶片工厂的申请，帮助印度提升半导体产业链。咁意味住由 iPhone 组装等低端制造，再到半导体晶片等精密元件嘅高端生产，富士康将会全部由中国大陆搬走，唔再留恋嗰块曾经系苹果全球最大嘅海外加工基地。富士康嘅撤离会导致中国就业岗位大幅减少，即使仲有立讯精密为代表嘅大陆代工厂商，但系要完全有能力填补富士康空出嘅份额，外界估计不乐观。即使印度被批评投资环境仍是不完善，但是很多分析指出，印度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一切纠纷和冲突都会在法律的框架下得到有效沟通和化解，那比中国大陆的权大于法、人大于法的法律缺失现状还是好很多，至少那也会是一个经济政策相对要稳定得多的国度。农历新年就快到之际，中国疫情更加凶猛，多种病毒加上传染，尤其是儿童又迎接第二轮感染高峰。还有很多民众表示自己或者家人感染病毒，身边认识的人不断去世。有河北保定市民表示，当地不少人感染之后很快死亡，有人在睡梦中去世。有内蒙古民众表示自己认识的人无征兆死亡。河北保定村民李女士近日向大纪元表示，当地感染疫情的情况都很严重， 发烧的人特别多。他的女儿前一段时间已经感染过一次，最近又感染，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身边的年轻人感染之后死亡的有好几个。李女士的妈妈有一个才40几岁的朋友，最近说是感冒，睡睡下觉就去了。他自己知道的这样死法就有三个人。他讲述了感染之后的症状比普通感冒严重很多，咳嗽得很严重，应该是肺有问题。但是他很奇怪，为什么疫情会这么严重，亦都不知道为什么感染之后人就没了。河北石家庄市民李先生表示，身边的人感染很多，他觉得就是新冠疫情，而且今年特别冻，老人家出问题的比较多。内蒙古包头国企员工刘女士向记者表示，最近她认识的人死了三个，有一个女的和她几好朋友突然就死了。她说平时这些人看来好地地的，好精神的人，讲说话都好利落，这样的人都没什么症状，前一日还好好地，第二日就死了。而且那三个人年龄都在五六十岁之间。ID 地址在内蒙的请叫我新龙哥 Vlog 近日发影片说，自己感冒了十几日，每日都温温顿顿度过，最初几日头痛得好厉害。麻城市第二人民医院急症科主诊医生的大 V 原野医生15号发视频表示，甲流蔓延各个地区，甚至出现了交叉感染的情况。最近河北石家庄的医院里面都是抱着小孩来看病的家长。由去年10月份开始，疫情速度升温，有很多小孩死亡。辽宁民众才先生说，他听非常可靠的人说，他们在幼儿园上班的，说小孩就是死了。1月14号，南京刘女士向大纪元表示，最近疫情大爆发，江苏南京近日就有很多名学生死亡。河南南阳民众李先生说，怎样说呢，今次好像都是感冒，其实就是疫情。有时候他也都不跟你说是白肺，他说是病毒性流感，他起这个名字。目前疫情仍然迅速传播，各地儿童医院发烧门诊都人满为患。据中国多地民众通过网络传出的消息显示，死亡病例也都增加紧。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每日要闻。自去年11月以来，伊朗支持的胡塞民兵对红海和他的周边地区的船只发动攻击，导致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贸易放缓，并引发以色列和加沙、巴勒斯坦哈马斯武装分子之间的战斗有升级的担忧。据大纪元时报报道，胡塞武装说，他们袭击船只的目的是为了声援巴勒斯坦人，并威胁以美国船只为目标。星期三晚间，美国货船詹科皮卡迪号 Janko Picardi 遭到胡塞武装袭击。路透社报道，詹科皮卡迪号遇袭后，印度调派了一艘部署在该地区的军舰，以营救船上的22名船员，其中包括9名印度人。船员都平安，船上的火灾已经扑灭。胡塞武装说，他的导弹直接击中了这一艘散装船。詹科皮卡迪号证实了这一宗袭击事件，并表示他的船在运载磷酸盐货物经过亚丁湾时被炮弹击中。悬挂马绍尔国旗的詹科皮卡迪号遭到胡塞武装袭击后，美军表示已经摧毁该组织14枚已经装载好的导弹，他们对该地区的商船和美国海军舰艇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 星期三，美国正式宣布将胡塞武装重新列入全球特别指定恐怖分子 SDGT 名单。这个名单下的制裁措施目的是切断该组织的资金来源。上周末，胡塞武装向一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发射了一枚反舰巡航导弹，但被驱逐舰击落。胡塞武装随后在星期一在亚丁湾袭击了一艘美国船只，并在星期二在红海袭击了一艘悬挂马耳他国旗的希腊船只。这些攻击针对的目标航线约占全球航运量的 15%， 而且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重要通道。胡塞持续袭击之际，途经红海和苏伊士运河的船只被迫改道，绕行南非好望角，但这个替代航线可以令到航程增加10至14日。这场危机正在商业界蔓延，并在 COVID-19 疫情后经济活动回升之际，再次引发大家对供应链紧张的担忧。根据海事咨询公司德鲁里 Jewelry 的世界货柜指数，自去年12月初以来，运费上涨了1倍多。保险消息人士和路透社说，通过红海运输的战争险保费亦在度上涨。马士基星期四和客户说，这些袭击以及欧洲和天气相关的关闭和停工，导致多个货柜码头出现拥挤。遭受战争打击的乌克兰表示，这种情况导致这个月农产品出口放缓。折扣零售商 Pantaland 集团的母公司佩普科集团 Pepco Group 警告说，它的库存水准可能会受到影响。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今日18号的报道，今日凌晨，巴基斯坦的军事部队对巴基斯坦分离主义武装组织比路兹解放军和比路兹解放阵线在伊朗东南部的石斯坦和比路兹省的基地发动了一系列高度协调和高针对性的精准军事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布声明稿表示，今日早上收到可靠消息指出，该组织将进行恐怖活动，进而采取这个行动，防范于未然。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吉拉尼强调，他们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但今日的行动目标是追求巴基斯坦自身的安全和国家利益，这点是不能够妥协。但是伊朗石斯坦和比路兹省副省长马尔哈马蒂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这一宗袭击造成至少7名民众死亡，其中3名是妇女，4名儿童。但在巴基斯坦发动攻击前，伊朗在16号针对巴基斯坦境内比路兹省的逊尼派武装组织阿德尔军的2个军事据点发动袭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伊朗这一次行动造成当地2名儿童死亡，认为伊朗无端侵犯巴基斯坦领空，并警告伊朗这样做的后果会非常严重。随后巴基斯坦召回驻伊朗大使，并暂停所有伊朗高层的访问活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伊朗攻击伊拉克和叙利亚之后，亦曾公开向伊朗呼吁，并希望伊朗能保持理性和克制。而吉拉尼办公室表示，反恐是需要周边国家共同协力完成的事，任何国家单方面的行动可能会破坏区域安全。同时随着以巴冲突的外溢，美军开始攻击也门胡塞组织，中东地区的情势已经日渐严峻。如果伊朗和周边的邻国爆发武装冲突，可能对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造成非常大的威胁，并影响全球石油贸易。华尔街日报1月18号报道，中共寻求新的增长引擎之际，资本正不断涌入生产电动汽车、电池和可再生能源设备等产品的工厂。这个红心的核心是一项争取主导全球新兴产业市场的计划，如电动汽车、电池和可再生能源设备。汽车巨头比亚迪、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和太阳能制造商隆基绿能等中国企业已经在这些市场跻身全球最知名的企业之列。报道说， 中長期嚟睇，中共政府希望呢啲產業同其他高科技製造業成為幫助中共最終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嘅先鋒，同時亦帶動中國走向更加富裕，並抵禦人口老齡化同人口減少帶嚟嘅壓力。不過經濟學家認為未來有兩大障礙，其一是房地產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已經非常之高，要取代它並不容易，這個意味著與其中的再平衡將伴隨著經濟的陣痛。在這個期間，中國的經濟增長將比家庭、企業和投資者預期的要疲弱得多。其次是很多國家，尤其是美國和歐洲等大型市場所展現出的對進口中國工業復興成果的興趣並不是那麼高，甚至一些市場已經提高了對中國產品的壁壘，這個可能引發新一輪針鋒相對的保護主義，或為全球經濟帶來持續的壓力。康奈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經濟政策教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前中國區負責人普拉薩德 Aswar Prasad 說，如果中國提高了這些產能，國內又無法吸收，這樣中國將在全球尋找出口市場，大家擔心中國可能會憑一己之力主宰全球市場，並徹底打敗各國本土的生產商。2023年中國經濟增長乏力，但製造業投資成為了一個亮點。星期三公布的官方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經濟增長 5.2%， 略高於政府設定的目標，但不及近年常見的增速。中國在2023年取得一個突出的成就，就是它的快速增長的汽車行業。據估計，在對俄羅斯的汽車銷量激增的推動下，估計中國去年已超過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出口國。銷往俄羅斯的大部分是汽油動力汽車，比亞迪和小鵬汽車等中國企業將目光投向了日益增長的電動汽車市場，這個尤其引起了歐洲的不安。歐洲已經開始對廉價的中國電動汽車啟動了反補貼調查，但是這種製造業實力以及中國在電池汽車和太陽能電池板等熱門行業的領先地位，可能會掩蓋中國經濟依賴房地產和建築業作為增長動力的問題。鏡周報媒體刊登評論文章就習近平再行大舉反腐敗鬥爭，指出是習轉移人民不滿情緒、保政權的最佳手段，是再將貪官污吏拉出來祭旗。評論講到，中共最新一輪反腐敗鬥爭中，大量層級極高的官員領導被捕，好像水餃下水一樣冰冰乓乓落入滾水鍋內，名單好長，貪腐故事就算是一整年，鏡周刊亦報導不完。在金融領域，連中央銀行副總裁、人民銀行副行長都被捕，被央視拍紀錄片全國放送他貪腐和懺悔的故事，這個是現代版的遊街鬥爭，和60年前黑五類頭戴三角高帽被五花大綁遊街如出一轍。有意思的是，文章將台灣的民主選舉和中共的反貪腐鬥爭在時間點上連到一起對比，認為兩者看起來是不對等事件，不過兩者都是將所有人的目光聚焦在單一重大的事件上。作者指出，台灣選舉是國家定位、重大政策以及政黨認同的正面對決，中國大陸沒有民主選舉，但是嚴懲貪官污吏是習近平獲得最多低層人民掌聲的核心政策，特別是在經濟萎縮的寒冬氣氛下，是轉移人民不滿情緒的最佳手段，就是再將貪官污吏拉出來祭旗。這個不是捕風捉影的猜測，中紀委正式的公告說得很明確，他們連續10年和國家統計局合作進行民意調查，如今有高達 97.4% 的民眾認為全面從嚴治黨卓有成效， 99% 的群众都支持中央缩己反腐的举措。问题是习近平在在位11年，去年中纪委就曾经公布统计，十年累计查处了450万余人，运用四种形式批评教育处理了933万人次。但是贪腐打击了十多年，贪官污吏还是清不完，而且连国防部长、军队最高将领、中央银行副总裁、医院院长都是贪官。习近平在美国说不会打台湾，这个是真的，军头已经被捉了，国家银行的董事长、总裁都被送入监狱，哪里还有人带头冲锋陷阵？有人描述习近平的反贪腐斗争是守住粪坑打乌蝇，高喊无上限打贪腐，打了十几年却还是永远在路上，打到动摇国本了，仍然是清不干净。其实根本问题不在人，是在制度。中共的权力资本主义，官员权力紧紧连接住财力，任何清廉的人拿到权力的锁匙走入了金库，久而久之都无法抵抗，偷回一块的诱惑都会变成粪坑边的乌蝇。习近平当然不可能接受民主体制，不可能了解制衡是官员清廉的基础，他还是坚信高举共产理想大旗的一党专政，他要用一党专政来证明贪官污吏终有消灭的那一日。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越南新闻。
中共经济数据引起关注，专家话习近平讲话曝光真正危机。中国银行危机带来的社会问题，苹果日报社长指控黎智英背后的黑暗，三级警督被迫害，全家遭殃。专家谈论中国经济困局。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9号礼拜五，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官方最近公布一系列经济数据，因为渗水太严重引起关注。
房地产危机是第一张骨牌，房市萎缩，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中国经济接近崩溃。1月17号国家统计局发布去年全年全国房地产市场情况时话，2023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是116,622亿，同比只是下跌 6.5%， 但搜索可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商品房销售额是133,308亿，亦就是说2023年比2022年下跌高达 12.5%。不是统计局所说的只是跌 6.5%。对此统计局很快作出解释，说他们对数据进行了修订，最初公布的2022年数据不对，修订之后2023年确实只是同比减少 6.5%。自媒体财经真相评论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再次互相打交，其实就是以前吹牛的数据太大了，现在已经无法再吹了，只能够口硬无耻地说数据修订。同样受到质疑的还有最新发布的 GDP 和青年失业率，特别是失业数据显示，去年12月中国16至24岁人群失业率是 14.9%，这个比去年6月的 21.3% 要低得多。统计局说采用了新的统计方式，剔除了6200万在校学生，得出最新失业率。网民总结说，青年失业率去年创纪录后，国家统计局停止数据公布，改善数据统计方式之后，中国重新发布青年失业率，从而有效降低失业率。网易一条跟帖评论说，沪指跌破2800点，刷新2020年4月以来新低，这个是唯一真实的经济数据。外界注意到，就在国家统计局发布这一系列数据之前，1月16号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 为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安排的专题研讨班上要求，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领导，金融监管要掌牙大刺，有令有角，要健全权责一致的风险处置责任机制，严厉打击金融犯罪等。旅美经济学者程晓农对自由亚洲说，综合官方发布的数据和领导层发放的信号来看，中国经济和金融危机已经提早到来，现在需要应急处理，所以李强要在达沃斯对外宣传中国经济增长率达标，安抚外资稳信心，希望外资能够协助中国渡难关。对内，习近平的讲话是向各级领导发放指令，要整顿中国金融大锅饭。程晓农说，习近平这些话其实讲了一件事，就是金融危机来了，常规手段解决不到，所以现在最后命令来渡难关，主要针对中国的国内银行，说银行官员、银行的职员不尽心解决问题，逼银行将所有的坏账和我追回来，随便你用乜嘢办法，不然你要攞住人头嚟。所谓有灵过嘅意思就系讲刀刀要斩出血，唔能够手软。比方话边个任内出咗坏账，我而家将账算喺你头上，你帮我解决，解决唔到我就捉你。你惊定系唔惊？程晓农相信，如果中国经济情况仲有向好嘅机会，领导层亦唔会用落指令嘅方法应对。程晓农说，要解决金融危机不能够只靠强硬手段，这种手法一定会导致银行系统等出现后患无穷的后遗症。
近日存户因为无法正常提款，打烂了贵州省不折市农村消费合作社清水铺营业部。早在2022年4月起，河南四间村镇银行关闭线上提款和转账渠道，使得存户无法提取存款。
当时储户多次拉横额维权抗议，咁呢啲越演越烈嘅抗议会唔会演变成社会动荡呢？带住呢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18号采访咗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兴，佢话中国房地产业危机已经波及到银行业了。在去年11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有提到要给大型银行承担更多的责任，特别是要处理小型金融机构的问题，成熟市场的做法就是从金融监管的介入，由一些金融机构好像村镇，很多基本上应该已经进入到违约的阶段，可能亦没有现金可以给存款户提取，国外的做法都是将坏的资产将它清除，或者是将这间银行拍卖，等其他银行来收购。目前看起来，中国是比较有可能会令大型的银行或中型银行去将小型的村镇银行合并。目前中型的银行自己本身的情况也不好，咁直接去接收一个村镇银行坏账，我估计佢嘅意愿系比较低嘅。另外，陈松兴话，中国有3000几家嘅金融机构，经济停滞或者下行嘅时候，有啲地方嘅金融机构陆陆续续就出事啦。中国整个银行体系入边，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有佢嘅问题，城商行、农商和村镇银行亦各自有各自的问题，都需要整个行业来做一个清洗。如果这个工作没有办法完成，那中小型的银行和村镇银行目前普遍面临的流动性不足，就会导致存户拿不出钱，这种情况之下很容易造成社会事件。2022年河南省多家银行发生金融大案，储户无法提取存款，大约有40万的储户受到影响，大量储户开展了多次维权和抗议活动，都受到当局的打压。对此，陈松兴说，储户拿不到钱，社会危机自然会加重。目前中国很多人宁可将钱存在比较大型的股份制或者是国有银行，亦不愿意存在小型的银行，就是一种信心危机的表现，这个必须要快速处理，否则中国的百姓对整个金融体系信心丧失的话，整个市场里面的资金流动就会出现一些大困难。 这个发展是值得关注的，因为中国本身贫富之间的差距非常大，比较乡村和偏远地区，实际上他们终身的积蓄是有限的。如果他们发现他们一生的积蓄根本就拿不到，确实这种抗议声音会越来越普遍。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件17号继续庭审，前苹果日报社长张剑雄以重返证人身份出庭作供。原苹果日报员工美国人西蒙说，这件事是一场人间悲剧，张剑雄被迫指控他的老板黎智英太可怕。张剑雄和黎智英一起工作，他们经营香港最重要的报纸，为推动香港的自由和民主事业所做的一切值得赞誉。张剑雄在1991年加入一周刊担任经济组编辑，之后升任总编辑及苹果日报社长。
对于黎智英案件的公平性，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副教授，他判断张剑雄他们所经历的磨难是难以想象的。自从当局强迫苹果日报关闭以来，张剑雄和五个同事已经被扣押近三年，他们已经认罪，但仍然被关在监狱，被拒绝保释，又剥夺睡眠、疲劳审讯，不给你吃，不给你喝，各种各样的方式强迫你，还有各种各样的侮辱行为。另外，冯崇义认为张剑雄被当作人质来对付黎智英，这个是一场悲剧。张剑雄在供词中说，黎智英支持反修例抗争，并通过苹果日报呼吁市民上街示威，向港府施压，同时在国际社会寻求帮助，促使制裁港府官员等行动，这些证供不能够指控黎智英违法。黎智英只是在正常工作，在争取自由和民主，去追寻真相，这个是分内的工作，这个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你现在将这些正常工作当成犯罪，本身就是荒谬的，这个是一个诬蔑。冯崇义说，审讯的最新进展证明，中共政权正在竭尽全力镇压香港仅存的新闻自由。黎智英本身和海外很多议员、很多政府首脑都有联系，现在这个流民政府根本不理会他的国际形象，香港彻底的堕落和中国政府一模一样。
山东省东营市法轮功学员张爱全在2023年11月29号被公安绑架之后，被非法关押在滨海看守所，他曾经坐了8年冤狱，妻子被迫害致死，家中两位老人遭受打击，含冤离世，家破人亡。
张爱全原本在胜利油田滨海公安局交管中心工作，1999年已经是三级警督了。1995年修炼法轮功之后，张爱全按照法轮功的要求做一个好人，处处考虑别人，他生活简朴，工作努力，是单位伦理眼中的好人。同年，张爱全的妻子亦开始修炼法轮功，久治不愈的头痛、腰痛等疾病很快都好了。他工作勤恳，善待同事，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张爱全夫妇家庭和睦，被单位评为文明家庭。1992年，法轮功开始在中国大陆传出，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原则做好人，有五套练功动作，使修炼者身心受益。但是1999年7月20号开始，中共对法轮功发动了一场灭绝人性的迫害，张爱全因为坚持修炼多次被捕。2005年，他在单位被淄博市垣台县610刑警队、公安局国保大队等20几人绑架，当时他被打到头破血流，外面的衣服都被血染红了，同时20几个警察闯入他的家，绑架了他的妻子，并抢走私家车、电脑等财物。张爱全被关入洗脑班，刑讯逼供了9日，他被戴上手扣脚镣，坐在三支三角铁的铁椅上，多次被电击，还被绑在死人床上一个月。之后张爱全被判8年，妻子被判7年半。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